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有一个同席的人听了这些话，就向耶稣说，将来能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才是有福的。耶稣给他说，有一个人设了盛筵，邀请了许多人，到了宴会的时刻，他便打发仆人去给被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已经齐备了。众人开始一致推迟，第一个给他说，我买了一块田地，必须去看一看，请你原谅我。另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试他们，请你原谅我。别的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生了气，给仆人说，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，把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都领到这里来。仆人说，主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，可是还有空位子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大道上及篱笆边，勉强人进来，好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被请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能尝到我这筵席的。上主的圣言。非常特别的一个宴会的比喻，受邀的人都有理由不来，但是宴会必须坐满人，因此主人还是有办法邀请各方的人士来，让这个宴会充满的人一起分享这喜乐的宴会。三次的邀请，不同的效果。我们昨天晚上堂区的读经小组做了一个分享，这一年来读完圣经一遍的感想，有些人觉得很有收获，有些人觉得压力很大，当然是每个人的经验，我们说冷暖自知，不能勉强。不过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福音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这个宴席不就是天主圣言吗？天主对我们说了话，我们方济会的老前辈们把这个话翻成我们能够懂的中文，但是我们还有各种理由不读不接近，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圣经其实不难懂，但他说圣经很难懂，圣经不难懂，我们不太愿意把它放在自己的生命的场合里面。我今天早上起来读这段福音，我说哎呀，如果我昨天就读到就好了，可是我昨天没有读到，因为昨天没有准备今天道理读到。我觉得这个再贴切不过了，我们有千百个甚至于千万个理由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，好像我们还振振有词，很有理由。这个谁也不能够逼迫谁，就每一个人要自己在天主前反省。十一月了，教会的炼灵月，礼仪年度的最后一个月，都是告诉我们生命有一个终结，再不开始大概就永远不用开始了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急迫的呼吁，只是我们不感觉这个急迫性，因为明年又来了一月一号，明年又来春节，又来了。像最近印度在庆祝光明节，印度就是节日，年复一年都来了，开心哇，欢乐，又忘了一切。我们怎么样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把我们所相信的生活出来？这个是关键。我们今天读到罗马人书，读到后半部了，就所谓的伦理的部分，从第十二章开始，保禄教我们怎么生活了。这需要教吗？ 其实不需要教的，我们该怎么活我们都知道。那保罗为什么讲？因为他前面说了，他前面说我们人不论外邦人或犹太人都生活在罪恶的桎梏之下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没有认出天主来，没有人可以推诿，每个人都有罪。然后他想到我们不论认识梅瑟法律或不认识梅瑟法律，我们其实都可以认识天主，但是没认识天主，那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想到我们人本身内在就无法得救，证明这外在这一切包含梅瑟法律都给我们得救的力量，使我们无法做我们想做的善事。然后接着他说感谢天主派耶稣来战胜了一切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，然后甚至让我们累触动我们做一切，在我们心中呼喊阿爸父啊。好，如果这个是事实，那保罗说那我们的生活就不应该再跟以前一样了。那把我们本来就知道的再提一遍，以前没有能力做到的现在应该可以做了。所以爱不可虚伪，厌恶恶事，持守善事，以兄弟之爱彼此相待，以前进之心彼此尊重，要殷勤不可疏懒，要以热切的心侍奉上主，盼望中要喜乐，受苦时要忍耐，祈祷要恒心，接济圣人的需求，对待客人要慷慨大方，祝福迫害我们的人，跟乐者同乐，与忧者同忧，彼此同心合意，不心高气傲。我们都知道的，那现在我们有能力了，那这个生命的态度就必须改变，因为耶稣在我们内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呈现这一些特质，那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得救了，不能。昨天我去我阿姨的这个殡葬啊，因为是一个基督教的场合，他们就讲了很多这个人得救，那个人得救，就是因为他信主就得救了。当然是他们的言语啊，他们的信仰的方式啊。我们知道因信就得救，毫无疑问的，但是那个得救还是一个非常长的在生命里面不断努力的过程。那今天我们听见福音的话，有人从一开始就被天主邀请，但是不接受这些宴席。那我们现在面对天主圣言，面对我们读经，或者我们堂区最近这边推广的这个祈祷小组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邀请，我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活动有一样重要性，不能这么说，但是至少邀请到了，我怎么面对？那么今天的福音应该让我们想一想，想一想。我再一次说，不是要恐吓大家，这一年快结束了，我们的生命大概也差不多，再不开始也许永远不用开始了。耶稣基督他总是提醒我们今天就开始，我们感谢他。